崔怀慎是清河东武城人。他的父亲崔协力曾任鲁郡太守，在刘宋元嘉年间被俘虏到北方。崔怀慎与妻子房氏感情深厚，听说父亲被俘后，当天就休掉了妻子，穿着布衣吃粗粮，如同守丧一样。崔协力后来在北魏任职中书省，写信告诫崔怀慎不要这样做。崔怀慎收到信后更加悲痛哭泣。崔怀慎的堂叔崔默任荥阳太守，也一同被俘到北方。崔默的儿子虽然处境改变，但并未停止婚嫁和仕途。大明年间，崔怀慎的同宗人冀州刺史崔元孙出使北方，北魏的人问他，崔协力、崔摩都是力竭投降，两家的子侄行为却不同，道义在哪里？崔元孙说，王尊驱马前行，王阳回车闭路，都是想忠孝两全，兼顾臣子和儿子的节操。太史初年，淮北沦陷，边境上流亡的人多有去留的选择，崔怀慎乘机进入北方。到了丧前，崔协力已经去世，崔怀慎悲痛欲绝，苏醒后载着灵柩返回青州，赤脚走在冰雪中，天气极其寒冷，但手脚没有冻伤，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孝心感动天地。丧事结束后，因为弟弟在南朝，建元初年又逃回南方，但弟弟已经去世。崔怀慎孤苦贫穷，独自生活，同宗族的人怜悯他，每天凑给他一升米。永明年间去世。公孙僧远是会稽单县人，为父亲守丧非常孝顺，侍奉母亲和伯父十分恭敬。遇到饥荒，粮价昂贵，公孙僧远省吃俭用，供养母亲和伯父。弟弟去世，没有钱安葬，他把自己抵押给邻居做工，筹集丧葬费用，亲自背土，亲手种植松柏。哥哥姐姐未婚嫁，他就卖身为他们筹办婚事，名声传遍了郡县。太祖即位后，派监散骑常侍于延等12路使节巡视天下。建元三年，上表列举公孙僧远等23人，下诏都表彰他们的门闾，免除租税。吴兴之是晋陵历城人。刘宋元嘉末年，弟弟吴畏之担任武进县戍守，跟随隋王刘旦起义，太初派君主华清讨伐，官吏百姓都逃散了，只有吴畏之留下，被抓捕将要处死。吴兴之到华清那里请求代替弟弟去死，言辞哀痛恳切，兄弟俩都被赦免。建元三年，下诏免除赋税并表彰。永明初年，广陵百姓张启之的两个儿子犯罪争着去死，太守刘圈上表奏文。韩细伯是襄阳人，侍奉父母恭敬孝顺。襄阳当地风俗，邻居在边界上种桑树作为标志，韩细伯因为桑枝遮阴影响了别人的地，就把边界挪开几尺，邻居随后又侵占过来，韩细伯就改种其他作物。时间长了，邻居感到惭愧，归还了侵占的土地，亲自去道歉。建元三年，免除租税，表彰门闾，以高寿去世。孙旦是太原人，住在长沙，侍奉母亲孝顺。母亲生病，他不睡觉不吃饭，直到母亲痊愈。母亲心疼他，后来生病就不让他知道。豫章王任襄州刺史时，征召他为骠骑行参军。建元三年，免除租税，表彰门闾，在家中去世。华宝是晋陵无锡人，父亲华豪义熙末年戍守长安，华宝当18岁。临别时，父亲对华宝说，等我回来就为你行冠礼。长安沦陷，被北魏占领，华豪去世。华宝直到70岁都没有结婚戴冠，有人问他原因，他就整天痛哭，不忍心回答。同郡的薛天生母亲遭遇丧事后吃素，薛天生也吃素，母亲未等丧期结束就去世了，薛天生终身不吃鱼肉，与弟弟感情深厚。还有同郡的刘怀印和弟弟刘怀泽，10岁时父亲去世，他们不穿丝棉，不吃盐和菜。建元三年都受到表彰门闾。韩灵敏是会稽单县人，早年丧父，与哥哥韩灵真都有孝心。不久母亲又去世，家里贫穷无法办丧事，兄弟俩一起种了半亩瓜，早晨采摘瓜子，晚上又长出来了，于是靠这个办成了丧事。韩灵真去世没有儿子，妻子卓氏守节不嫁，担心家人逼迫他改嫁，从未回娘家，韩灵敏侍奉他如同母亲。晋陵吴康之的妻子赵氏，父亲去世弟弟年幼，正值饥荒，母亲年老病重， 肇事到乡里卖身，言辞哀切，乡里人同情他，每人分出一升米接济他，于是得以活命。后来嫁给吴康之，不久丈夫去世，家里想让她改嫁，她誓死不从。一心蒋俊之的妻子黄氏，丈夫去世后不肯再嫁，被逼迫时想要投水自杀，这才作罢。建元三年，下诏免除租赋，表彰门闾。永明元年，会稽永兴吴义之的母亲丁氏，年轻时丧夫，生性仁爱，遇到荒年，分出自己的衣物食物给乡里饥饿的人，邻里来借东西，从未拒绝。同里的陈穰父母去世，孤苦无亲，丁氏收养了他，长大后为他操办婚事。又同里的王李妻子徐氏，荒年客死在山阴，丁氏为他买了棺材，亲自去收敛安葬。元徽末年，大雪纷飞，商旅断绝，村里家家户户挨饿，丁氏拿出自家的盐米按人口分配。同里的左桥家中有四具尸体暴露在外，无法安葬，丁氏为他们办理了棺椁。有交纳不了赋税的，他代为缴纳。丁氏的长子媳妇王氏守寡，立志不再嫁。周俊上报朝廷，下诏表彰门闾，免除租税。又有广陵徐林里的妻子遭遇火灾救儿子，与儿子一起被烧死。太守刘圈上报朝廷。又会稽人陈氏有三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祖父母80多岁，年老糊涂，父亲病重，母亲不安于世。正值饥荒，三个女儿一起到西湖采摘菱角和纯菜，轮番去市场贩卖，从未懈怠。乡里称为一门，很多人想要娶她们，长女自感孤苦，发誓不肯出嫁。祖父母相继去世，三个女儿自己操办殡葬，在墓旁搭建了安舍。又永兴盖中里王氏的女儿，5岁时得了重病，双目失明，生性极其孝顺。20岁时父母去世，对着尸体大哭，眼中都流出血来。妹妹王娥舔舐她的血，左眼就复明了。当时的人称为孝心感动天地。县令何谭秀没有上报。又诸暨东屋里涂氏的女儿，父亲失明，母亲患重病，亲戚抛弃他们，乡里不容纳。女儿把父母搬到远处居住，白天砍柴，晚上纺织，来供养他们。父母都去世后，亲自操办殡葬，背土堆成坟墓。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说，你的至诚之心值得敬重，山神想要驱使你，你可以为人治病，一定会大富。女儿认为是妖怪，不敢听从，于是生病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邻居有人中了溪水中的玉毒，女儿试着给他治疗，自己感觉病就好了，于是用巫术为人治病，没有治不好的。家产日益增多，乡里很多人想娶她，因为没有兄弟，她誓死守墓不肯嫁，后来被山贼劫杀。县令于灵芝向郡里详细报告，太守王静则没有上报。建武三年，吴兴陈公济的妻子姚氏生了两个儿子，而陈公济和哥哥陈公苑、陈前伯都去世了，各有一个儿子陈兴之、陈天宝。姚氏抚养他们，卖掉田地房屋为他们娶媳妇，自己与两个儿子寄住在邻居家。明帝下诏为他的两个儿子完婚，表彰门闾，免除徭役。吴俊范法寻的妻子楚氏也勤苦地操持妇道。宋声明年间，孙唐冠谋反逃亡，楚氏对儿子范僧简说，孙越州是你已故姑姑的姐姐的儿子，与你父亲是表兄弟，交情比古人还重，他逃窜如果难免一死，你应该收敛他。孙唐冠不久被处决，楚氏让范僧简去收敛安葬。楚氏70多岁时，永明年间去世。范僧简在京城听说母亲生病，急忙赶回，未到家楚氏已去世，将要入殓时抬不起尸体，不久范僧简到了。封延伯，字仲敛，是渤海人，有学问品行，不与世人交往，侍奉守寡的嫂子十分恭敬，周礼征召为主簿，举荐为秀才，他都不去。后来才出事，袁崇祖任豫州刺史，启奏太祖任用他为长史，兼任梁郡太守，因病自行免职，寄居东海，于是没有到京城。三代人共同财产，被北方州郡的人所尊崇依附。豫章王征召他为中兵参军，没有去，去世。建元三年，大使巡行天下，一心陈玄子四代人170口人住在一起。武陵郡邵荣兴、文献书8代人住在一起。东海徐生之、武陵范安祖、李胜伯、 范道跟五代人住在一起。零陵谭红宝、衡阳何红、华阳杨黑头远房四代人住在一起，共同衣食。下诏表彰门闾，免除租税。又蜀郡王旭祖、华阳郝道福都几代人共同做饭。建武三年，明帝下诏表彰门闾，免除赋税徭役。吴达之是一心人，嫂子去世没有钱安葬，他卖身为石夫客来筹集棺椁费用。堂弟吴敬伯夫妻在荒年被掳掠到江北，吴达之有十亩田，卖掉换钱赎回了他们，与他们共同生活。郡里任命他为主簿，他坚决让给哥哥，又把祖传的田地让给族弟，弟弟也不接受，田地于是荒废了。建元三年，下诏表彰门闾。河南新浦名寄居会稽，从小与哥哥同住一顶帐篷，哥哥去世后，他把帐篷施舍给邻座。夏天蚊子很多，新浦名从不因露天睡觉而露出不悦之色。哥哥将要安葬时，邻居赞赏他的义举，赠送了很多财物，新浦名起初接受，后来都退还了。赠送的人很奇怪，新浦名说，本来因为哥哥的墓穴不周全，所以没有拒绝你们的好意，现在怎能忍心用亡者的剩余物品作为家财。后来母亲去世，他悲痛欲绝。扬州刺史豫章王征召他为议曹从事，50岁时去世。又有何伯瑜弟弟何幼瑜都砥砺节操，抚养已故哥哥的儿子，长大后为他娶妻，把家业全部让给他。安于贫苦，诲人不倦，乡里称之为人师。郡守到任，没有不拜谒他们的。永明11年，何伯瑜去世。何幼瑜年少时喜好佛法，剃发长期吃斋，修行精进艰苦。梁朝初年去世，兄弟都80多岁。王文书是吴兴故章人，父亲被俘虏到北方，王文书思慕哭泣以致吐血，在山谷中吃素食30多年。太守谢辩任命他为公曹，他没有就任。永明11年，太守孔秀之上表说，王文书天性具备五常，内心符合三教，因为父亲沦没于北庭，抱着终身的悲痛独坐长居，怀着无尽的哀思，穿着粗布衣服多年，吃蔬菜豆类度日，婚姻之意断绝于天性，官位之途空白于素质。如果能降下甄别异常的恩典，在他的乡里表彰。玉林王下诏表彰他的门，改他所住的地方为孝行里。朱谦之字楚光，是吴郡钱塘人，父亲朱昭之以学问见解在乡里闻名。朱谦之几岁时生母去世，朱昭之把他暂时安葬在田边，被族人朱佑芳放火烧了。同母的姐姐偷偷告诉了他，朱谦之虽然年幼，就悲痛得像守丧一样，长大后不结婚。永明年间亲手杀了朱佑芳，然后到官府自首。县令申灵绪上表别驾孔志归，兼记事刘金、司徒左西院张荣写信给刺史豫章王说，李靖有报仇的典责，以申明孝义之情，法律有禁止相杀的条文，以表示权宜之志。朱谦之挥刀报仇，既伸张了私人礼义，自负就死，又张明了功法，现在如果杀了他，就成了当世的罪人，宽恕赦免他，就是圣朝的孝子。杀一个罪人不足以弘扬法纪，救活一个孝子实在能推广封教德行。张旭、陆成是他的同乡旧识，应该了解缘由。张荣等人与朱谦之都不相识，区区浅见，深感痛惜。豫章王告诉了世祖，当时吴郡太守王慈、太常张旭、尚书陆成都上表论述此事，世祖赞赏他的义举，担心有仇家报复，就派朱谦之跟随曹虎西行。将要出发时，朱佑芳的儿子朱运在金阳门伺机杀害朱谦之，朱谦之的哥哥朱选之又刺杀了朱运，有关部门上报，世祖说这都是义事，不可追究，全部赦免。吴兴沈窗听说后感叹说，弟弟死于孝，哥哥殉于义，孝友的节操集中在这一家。朱选之字楚灵，有志节，著有变相论，小时候顾欢见到他觉得奇异，把女儿嫁给他，官至江夏王参军。萧瑞明是南兰陵人，他是领军将军萧慎的堂兄弟，父亲萧孝孙曾任左军将军。萧瑞明起初担任员外殿中将军，从小就有至诚的孝心，侍奉父母恭敬谨慎。母亲生病时， 他亲自祈祷，晚上不敢合眼睡觉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因悲痛过度而死去。永明五年，世祖下诏说，龙骧将军、安西中兵参军、松滋县令萧瑞明，敬爱之心醇厚深沉，奉养父母竭尽礼节，丧事超过常哀，以至于毁伤性命。虽未通达圣贤教化，但其情可悯，应当加赐荣命，以褒奖善人，可追赠中书郎。乐仪，字文德，南阳聂阳人，世代居住在南郡。年轻时言行和顺谨慎，担任京府参军。父亲在颍州病故，乐仪忽然思念父亲而哭泣，于是请假回家，中途果然得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。乐仪便赤脚痛哭，从陶家后主出发，遇到商人搭船西上，几天不吃不喝。他曾生病，与母亲隔墙而居，忍痛不出声，把被子咬碎，怕母亲为自己伤心。襄州刺史王僧虔征召他为主簿，因为同僚不是正派人，弃官离去。吏部郎于稿之曾去探望他，乐仪为他准备饭食，只有干鱼和菜酱。于稿之说，我吃不下这个。母亲听说后，亲自拿出日常吃的几种鱼羹。于稿之说，你比毛继伟还过分，我也不是郭林宗。乐仪官至颍州治中，去世。弟弟乐玉也很孝顺，父亲临终时拉着他的手，把他托付给颍州刑事王焕。乐玉悲伤过度，昏厥过去，吐血几声，因而生病，官至骠骑录事。隆昌末年，乐玉对丹阳尹徐孝嗣说，外面传言纷纷，似乎有伊尹、周公那样的事情，您蒙受武帝特殊的恩遇，肩负托付的重任，恐怕不能和别人一起做这样的事。人们笑话楚公，至今还让人齿冷。徐孝嗣心里很赞同。建武年间，乐玉任勇士县令，百姓怀念他的恩德。他在任上去世，有一个老妇挑着一担蔬菜要去市场，听说乐玉死了，扔下担子哭泣嚎啕。雁门人谢仲公也侨居在南郡，家中行为敦厚和睦，得到一点钱财利益就和兄弟平分。母亲生病很久不好，他进山采药，遇到一位老人对他说，找到丁公藤并立刻就好，这种藤就在前面山边高树上垂下来的，就是老人忽然不见了。谢仲公按他的话找到了藤，给母亲治病，母亲马上痊愈。至今江陵还有人认识这种藤。江密，字世清，济阳考城人，父亲江亮之任员外郎。江密小时候贫穷，白天削木头做鞋底，晚上读书，拿着书卷爬到屋顶上借着月光读。他性情仁义，衣服破了怕狮子饿死，又把狮子放回衣服里。几天后终身再也没有狮子。母亲去世后，因为生前未能好好供养，遇到鲑鱼不忍心吃，吃菜不吃菜心，因为菜心还有生机。历任南中郎行参军，手下招募的吏员服役期满离开时得了食疫，没有人肯收留他，吏员拄着拐杖投奔江密，江密亲自照顾抚恤。吏员死后，江密为他买棺材，没有同仆，兄弟一起抬着棺材埋葬。后担任国子助教，他乘坐牛车到染屋头，看见一位老人不行，就下车载上老人，自己步行离开。世祖任命他为南康王萧子陵的侍读。建武年间，明帝杀害诸王后，江密忧虑萧子陵的安危，去拜访智公道人询问祸福。智公把香炉灰翻过来给他看，说全都尽了，没有剩余。等到萧子陵被害，江密前去哭掉，眼泪哭干了，接着流出血来，亲自看着入殓埋葬，然后才离开。当时广汉王的侍读颜桓之也哭亡尽哀。江密不久去世。江密的同族人兖州治中江密，是黄门郎江玉的儿子，和江密同名，世人称江密为孝江密来区别。杜妻，字孟山，吴郡钱塘人，是征氏杜金产的儿子。同郡张荣与杜金产是朋友，每次互相拜访谈论，杜妻常在旁边。张荣指着杜妻说，从前陈太丘召见元方，元方还算差些，以今比古，古人有什么可贵的。杜妻到京城跟随儒士刘烨求学，善于清谈，能弹琴饮酒，名儒和贵族子弟大多敬重他。中书郎周瑜写信给杜金产说，贤子学业清高，是后起之秀，喜爱之情岂能言尽。正所谓别人的英才 如同自己有了一样。刺史豫章王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他为议曹从事，又转任西曹左。晋灵王萧子良多次以礼相待。国子祭酒合应研究理学，又看重杜妻，让他做学士，掌管婚官礼仪。因为父亲年老回家奉养，在田园中怡情养性。杜妻长得白胖高大，等到杜金产生病，十几天间就瘦得皮包骨。杜金产去世后，他七天不喝水不吃饭，早晚不停哭泣，不吃咸菜。每次置办祭奠用品，亲自查看，哭嚎不能自持。每月初一、十五和节令年节，哭泣到气绝又复苏，吐血几声。当时何应谢哭都隐居东山，写信劝解他，告诫他不要哀伤过度伤身。到了祥祭和淡祭时，晚上梦见父亲痛哭而死。起初何应的哥哥何典见到杜妻感叹说，你的风韵如此，虽然获得美誉，但不会长寿。去世时36岁，当时人都为他叹息惋惜。建武二年，单县有个小孩8岁，和母亲都得了赤斑病。母亲死了，家人因为小孩还在病中，不让他知道。小孩起了疑心，问说，母亲以前常来问我病情，昨天觉得他声音虚弱，现在再也听不到了，是怎么回事？于是自己从床上滚下来，爬到母亲尸体旁边，气绝而死。乡亲们报告县令宗善才，请求表彰他的门驴，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陆将，字卫青，吴郡人。父亲陆贤，字侠业，有风度气概，与人交往不随便附和。年轻时被同郡张旭赏识，官至扬州别驾。明帝驾崩，陆贤对亲近的人说，皇帝去世，百官将听命于冢宰，主上年幼失弱，一定不能振作，祸难就要来了。于是忧愤成疾，不再参与周中事务。刺史史安王萧遥光谋反，事情失败，陆贤因为是其属官，被召到杜老宅。尚书令徐孝嗣上奏说，陆贤没有参与逆谋，还没等到批复，徐世表就下令杀了他。陆将当时跟随陆贤，抱住陆贤的脖子请求待死，于是两人一起被杀。史臣说，交薄的风气一起，人伦关系毁坏淡薄，提倡孝道的教导虽然常听到，但像规章那样纯美的人却很少出现。如果让侍奉长辈的孝心转化为忠君，或许不是通过行为就能做到的，姜贵的心酸也会改变其本质。而金表门驴，改变乡里，慰问官寡，赏赐粮食，不过是同情孤寡，劝勉耕作罢了。这些对于扶持名教并不算多。再说孝是行为的首位，亦确实发自内心。白华保持节操，含木同心。